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每周财经，我是小袁。首先向您播报的是本周美股的市场动态。北京时间10月16日，美国西部时间10月15日，美股收高，道指上涨380多点，美国9月销售零售销售意外攀升，高盛等大公司的财报超出预期，令股市得到支撑，道指上涨382.20点，或 1.09%， 报35294.7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73.91点，或 0.5%， 报14897.3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33.11点，或 0.75%，报4471.37点，本周道指上涨1.58%，纳指上涨2.18%，标普500指数上涨1.82%。尽管受到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瓶颈的影响，美国上市公司公布的财报仍然使投资者情绪乐观。高盛收盘上涨 3.8%， 该公司第三季度净营收136.1亿美元，分析师预估116亿美元，每股盈利14.93美元，市场预期每股10.08美元，去年同期为9.68美元。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银行股普遍上涨，延续了此前的上涨趋势，在这些银行的盈利结果均好于预期。包括上述银行公司在内，本周的首批企业财报普遍好于预期，帮助缓解了投资者对企业利润急剧下降的担忧，尤其是在投入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大涨，导致各行业公司成本增加的背景之下。 Orlando 资深市场分析师 Edward Moya 表示，大型银行的财报展示了强劲而且健康的消费者图景，在看到了准备金释放、交易营收增长放缓、贷款增长参差不齐、消费者愿意借贷消费等情况之后，华尔街很难再对经济持负面看法。 CMC Markets 的 Michael Hewson 表示，在本周开局震荡之后，股市似乎倾向于认为，尽管面临能源价格上涨和供应链中断的双重压力，企业利润仍能够继续增长。投资者仍在关注有关航运紧张和价格上涨的有关报道和公司评论。本周的最新通胀数据还显示，9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保持在历史高位。另一些经济数据表现良好，部分抵消了通胀数据带来的消极影响。周四的上周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报告显示，美国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跌破30万，低于预期，降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周五经济数据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9月销售零售销售环比增长 0.7%， 预估为-0.2%，前值为 0.7%， 美国9月进口物价指数环比增长 0.4%， 前值为 0.3%， 预期为 0.6%。 分析师称，美国9月零售销售月率数据意外增长，反映出全面改善，暗示当月商品需求依然强劲。8-9月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加，抑制了对旅游和娱乐等服务的需求，导致美国人将支出转向商品， 商品支出增加可能会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更大的压力。供应链一直在努力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以上是本周的美股综述，下面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15日星期五，欢迎来到财经的夜。最近呢，可以说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话题啊，正在笼罩全球。以能源价格上涨为基础，涨价的风暴啊，可以说正在形成。你像英国呀，便宜食品的时代终结，食品的价格涨幅啊，高达两位数。日本呢，一直都说没有通胀的，日本一直都是通缩的国家。那么现在日本的 CPI 啊，都开始止跌了，中断了通缩的趋势。而美国、西班牙、爱尔兰、瑞典等等，他们这些国家的通胀率啊，都是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美国啊，这个圣诞季节很多东西都缺货，你像日用品、食品涨价高潮啊，是一浪高过一浪。但是欧美的央行啊，还在坚持说通胀急剧升温呢是暂时的。欧美通胀率呢，可以说现在都已经达到了他们央行制定目标的两倍了，还说通胀是暂时的。但现在美联储啊开始改口了，一些委员呢开始说这个通胀可能是持久性的，可能时间跨度几年，那么这对美国的货币政策肯定会产生影响。而像中国呢，因为煤价的大涨，导致现在全国呀开始电价上涨，生产停摆， PPI 通胀率飙升到了25年以来的新高。今天呢，所以我在这期节目里面主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下中国的通胀和经济增长情况，同时呢也聊一下中国打击跨境券商，卖房移民越来越难，房子越来越难卖，以及呢关闭微软的社交软件等等几个事件，放在今天这期节目里面一起来和大家聊一下。昨天呢，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啊公布的9月份的通胀数据是大大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啊。9月份中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它的增幅呢破了 10, 同比啊上涨了 10.7% 啊，可以说高于市场预估的中值 10.5%,创下了1996年10月这个数据创纪录以来的最高点。9月份呢，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啊，也就是 CPI, 它的同比只上涨了 0.7%, 低于市场预估的中值 0.9%, 是6个月最低的。而目前呢， PPI 和 CPI 两者之间的剪刀差呀，已经达到了10个百分点，也是创下了历史纪录的新高，显示了中国经济的风险呢是大增，凸显了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却是因为需求太弱了，生产商呢没法转嫁成本。那么中国经济可以说正在经历着痛苦的阶段。那么这让中国的央行货币政策呀也陷入了一个两难。原本是准备宽松来救一下楼市的，现在也不敢宽松了，因为这个物价特别是 PPI 呀涨得太凶。目前市场对于四季度降准的预期啊已经开始减弱了。那么如果降准放水的话，可能物价的通胀啊就控制不住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的这波通胀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首先呢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数据显示呢，中国40个产业领域啊有36个在9月份出现了价格上涨，比8月份是增加了4个。煤矿和煤炭的价格9月份呢飙涨了 74.9%, 这是同比啊，极大的超过了8月份的同比是 57.1% 的涨幅。所以大家想想，同比煤炭呢涨了 74%,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对于中国还是以煤炭为主的火力发电的全球第一制造大国来说，可以说就是一个灾难，这个打击是相当大的。刚才说的是煤炭同比的价格，就是和去年9月份相比。那么现在来看一下环比的价格，9月份煤炭加工业的价格它是环比上涨了 18.9%, 就比上个月涨了接近 2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呢上涨了 12.1%, 合计影响 PPI 是环比上涨大约是 0.5 个百分点。周三呢，最活跃的1月份郑州的动力煤，它的期货触及了每吨1640元，也就是254美元左右的历史高点，是今年以来啊已经上涨了3倍，就动力煤啊今年还没过完都已经涨了3倍。根据中国海关10月13日的统计啊，今年9月煤以及褐煤进口量达到了3288万吨，同比增长了 76%, 是今年以来最高的水平。 天然气的进口量呢达到了1062万吨，同比增长了 23%。今年中国最大的省份呢只有9到14天的煤炭的库存，这个库存是非常短的，基本上就卖空了。那么按照这个架势啊，中国的能源危机啊可以说将会持续到冬天。中国电力短缺呢也正在波及全国各地的工厂和各行各业，让中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啊很可能产生动摇。目前呢，中国的主要担忧是啊，可以说今年又要重演去年冬天的故事，就是煤炭短缺，工厂停工，路灯和电梯都停用，办公室供暖受限。中国老百姓呢，这个都说很多会挨冻。生产者价格指数的飙升呢，主要是因为国内煤炭紧缺导致的电力供应紧张而引起的。当然呢，还有全球大宗商品呢这几个月的疯涨，特别是今年以来啊，基本上都是疯涨。大家看看这两个月的大宗商品价格，不管是石油、天然气、煤炭，还是铜、铁矿石、硅金、油，基本上所有的大宗商品呢都呈现出这种价格飞涨的走势。其中呢，煤炭的开采业的价格呀上涨了 74.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价格呢上涨了 43.6%， 石油、煤炭以及其他燃料加工业的价格呀上涨了 40% 多，黑色金属冶炼以及压延加工业的价格上涨了 35%，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的价格呢上涨了 26%。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通胀的主要原因呢基本上就是货币超发带来的大宗商品疯涨。不管是中国呀还是欧洲、日本，都是在通过货币超发来稀释债务，来缓解债务危机的到来。结果呢，就像弗里德曼说的，通胀永远都是货币现象，货币超发，那么实际上的商品和原材料肯定会涨价的，这是没有二话的。那么说到中国通胀的第二个原因呢，可能就是目前全球供应链中断的一个问题。其实目前的供应链中断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大家知道石油、煤炭的价格上涨，其实背后也和供应链中断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欧佩克的一些石油生产国呀，因为疫情它无法正常生产石油、煤炭等等。还有呢，南美的一些铜的出口大国，因为疫情无法正常开采这个铜矿，所以现在铜的价格也在大涨啊。最终呢，导致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都是涨疯，这都可以归咎到供应链的问题上。再比如说美国现在啊商品短缺的问题，东亚出口的商品呢基本上都是到达美国的西海岸，但是因为现在美国码头工人不足，而且缺乏货车司机啊，所以啊很多商船都停在洛杉矶港，停了一二十天都没法卸货。一边呢是美国国内的超市货物短缺，大家都在抢购纸、矿泉水，很多东西都在抢购。一边呢是洛杉矶港的它的货物无法上岸，搬不上来，运不进来，那么这就是很矛盾的一个问题。所以昨天呢，拜登呢在白宫与港口物流零售企业和工会举行视频会议，并将宣布说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尽力避免运输的瓶颈以及危及到美国的假日季。最终呢，商量的结果就是啊，货物严重积压的洛杉矶港进入到了7×24小时的运营状态，就是说周末都不休息，一周七天，24小时轮流作业。这个举动呢，将使码头卸货的时间呢扩展接近一倍。而且拜登呢还和美国一些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开会啊，商量解决美国供应链短缺的问题。毕竟呢，如果老百姓没有东西可以买，特别是到了圣诞季啊，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啊。那么商品涨价也会更快。所以目前来看呢，中美物价的上涨啊都是和供应链有关的。有人可能会说呢，对于中国而言呢，如果商品出厂价格上涨，那么这些厂家呀完全可以涨价呀，对不对？你说你出厂价格在上涨，那么你零售端你完全可以把它的价格提起来嘛，水涨船高嘛，将高的生产成本转移给消费者。这个想法呢确实很好，估计很多厂家呢也是想到了，别人也不傻。但是他们呢还是没有完全这么做。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啊，国内消费的疲软，不涨价就卖不出去。你如果涨价呢，更加没人要了。你本身不涨都卖不动，对不对？你现在还涨，那么谁买呢？本身大家的消费力都有问题。典型的就是目前你像房地产业不景气啊，我在上期节目里面说了，中国的9月份金九银十啊，这个房屋销售是断崖， 平均呢下跌 30% 销售量。那么中国的家电、建材、家具、汽车等等各行各业，可以说都会受到房地产的拖累。由于衣服和家用电器等等它的产品的需求减弱，那么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9月份呢，它只增加了 0.7 个百分点，还低于8月份的 0.8， 环比还在下跌啊，确实也是很奇怪啊。看起来是消费品在通缩，供应方的瓶颈呢继续存在，那么需求疲软导致厂家呢无法转嫁，这样一种矛盾，这是中国经济啊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除了消费不振之外啊，目前来看呢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中国猪肉的价格现在还比较低，至少没有大涨，这也是压跌了中国的 CPI 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消费的疲软也是促成中国 PPI 和 CPI 剪刀差的主要原因。当然呢这个剪刀差呀，我觉得不会一直存在下去的，特别是相差10个百分点了，太不可思议了。最终呢必然会向下游来传导这个成本，将成本传导到消费品上去，否则呀这些制造业的企业都将死光光。这就意味着就算是消费疲软，中国日用品以及食品的涨价呀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就算传导下来，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也不一定能活得下去。那能也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会这么疲软呢？消费品都卖不动，快要通缩了，对不对？因为中国居民债务负担支出是非常之重的，消费断崖。当然这个债务支出呢主要是房地产行业的房贷。昨天呢我跟移民行业的几个朋友聊了一下天啊，他们普遍反映呢，之前很多有意向甚至是正在办理移民的人呢现在都被卡住了，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资金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出资金问题呢？因为国内的经济啊不景气，收入在下降，还有呢就是房地产行业塌陷了，房子卖不出去，移民的资金呢被迫中断，可以说很多东西啊都是一环扣一环的。昨天呢还有一则新闻呢也是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李克强周四啊在广东考察就点破了中共通胀数据的一个秘密，流出的视频呢已经被很快删除。在10月14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呢到广东的顺德，先后是巡视了民企美的集团以及一家火电厂。李克强在考察的时候啊，他有个讲话就说，他表示说电价上涨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的，电费上浮对通胀影响不大。他说基本上是在为放开电价的升幅限制来做一个辩护。他说呢，官方的通胀数据只看重食品价格，所以电费加幅呢不会对通胀造成影响，电价要浮重可以浮重，当然也有人会说呀，浮重了会不会通货膨胀，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跟大家讲中国不会通胀。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而我们的粮食今年是丰收的，所以吃的是能保证的，不会发生持续性的通胀，你们的这个电呢对我们用就产生了影响，你们也得考虑对下游的企业要有一点宽容度，太高了他们受不了，我们允许你们电价上浮，下游企业国家将研究减税减税费的办法。这是李克强的一个讲话具体的讲话内容啊。那么前天的节目里面我就说过，李克强是同意电价上涨的，他说中国的电价可以上浮 20% 左右，而目前呢国内很多地方的电价呀都在开始上涨了。之前火力发电厂不发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呀？就是希望电荒来倒逼电价的上涨，对不对？那么现在看来全国电厂的这个策略还是凑效了，现在开始涨价了。当然李克强的讲话可以说从侧面也是展示了中共统计通胀数据的一个现实，作为关乎民生的最重要的指数，中国对 CPI 的统计并不包括占比较大的住房的支出，不涵盖电费租金等等多项的支出，中共 CPI 呢，它能够长期维持平稳，这是剔除了房价房租电费等构成因素的结果。那么是不是像李克强那样说的啊，中国的电价上涨不会影响通胀呢？当然不是，他这完全是在忽悠人啊。电价上涨怎么会不影响通胀呢？我们知道电费是基础性的一个商品呢，各行各业家用哪个地方不用电，对不对？上涨它影响的是全国的各行各业，如果升幅过快过大，那么各行业的成本将上涨， 最终呢将会由消费者来承受。你可想这样说了，不过是掩耳盗铃。当前中国呢可能会鼓励一些国企民企啊去想办法筹措更多的能源，你可想呢可能只是想找一点时间来缓和，为中国政府赢取决策的空间而已。李克强在广东的行程和讲话呀，在主要的官方媒体上仍然是没有报道。那么就算是新浪微博中午发过一个视频，不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就被下架了。李克强在视察中的讲话呀，只能在社交媒体传播，但是下午呢微信群里面很多都不断删除李克强的讲话。所以连这样的话题都封了，说明两个问题，要么呢是李克强的政治地位下降了，对不对，不让传播他的一些讲话一些想法。第二个呢，说明李克强说的电价上涨啊，可能是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明呢李克强说的电价上涨不会增加通胀是忽悠人的鬼话，经不起推敲的，所以不让传播，一传播了大家一分析一讨论呢就露馅了。而就在今天呢，美的的企业巨头啊又是夹着尾巴逃跑了。微软旗下的李英就表示啊，他将关闭他在中国运营的网站，同时呢开办一个求职网站，这就标志着最后一个主要的美国社交媒体网络啊退出了中国。10月15日的消息啊，微软官方宣布将关闭领英中国的服务。领英中国呢发布了致领英中国会员的一封信，称将对目前的战略进行调整，于今年内呢发布一系列全新的产品以及服务，将专注于提供连结职业机会的价值，不再涵盖用户的原创内容的发布以及互动功能。大家注意啊，这一个表述是不再涵盖用户原创内容的发布及互动的功能，就这两项功能取消了。微软在另外一份声明中就说呀，今年晚些时候呢，我们将推出 InJobs， 这是一款面向中国市场的新的独立求职的应用程序，不包括社交订阅员、分享帖子或文章等功能。我们还将继续与中国企业合作，帮助他们创造经济机会。公开资料显示呢，领英成立于2002年12月，并且呢，在2003年启动总部位于美国的加州山景城，2011年5月20日上市。截至2020年5月呢，领英的用户总量啊已经高达 6.9 亿以上，其中大部分用户在中国，中国是它最大的市场。2016年6月13日呢，微软官方宣布领英公司啊已经达成了一项最终的协议，微软将以每股196美元，合计262亿美元的全现金收购包括领英公司的全部股份和建现金。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啊，可以说微软领英呢却开始辟谣啊，称微软关闭领英中国服务是不实的消息，说是谣言。这其实呢也是欲盖弥彰。大家其实想一下，领英它已经不再涵盖用户的原创内容的发布以及互动了，基本上就不是一个社交媒体了，停止了新用户注册。而且那么这不叫关闭叫什么，这是什么谣言呢，就是事实，对不对？微软它这样说呢，明显是在为自己辩护。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的言论的环境呢是越来越恶劣，之前呢是限制财经媒体唱衰中国经济，前几天呢又说禁止私营资本和民间办媒体，基本上就是党媒啊要一统天下，而现在开始对自媒体加征各种税费，关闭一些有影响力的网红自媒体，其实说白了就是在钳制言论。我们知道在脸书、推特、油管等自媒体啊都不能进入中国的当下，微软的这款职场互动交流平台呢可以说是社交媒体里面的一个独苗，因为它打了擦边球啊才活到了现在。但是现在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软件，对不对，它也不让你存活。微软呢明显是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关闭领英的。那么现在辟谣他说是战略改变，其实微软呢就是把自己的软骨头病呢说得很高大上，很迷惑人。其实就是微软想赚中国的钱，放弃了他的原则和言论自由，放弃了西方的价值观，对不对？其实现在很多西方企业都是在中国这样活的，比如说特斯拉呀，那个马斯克也是非常无耻的吹捧中国政府啊，说他为民着想超过美国，像这样的言论现在太多了，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底线。当然资本呢都是没有道德的，人在屋檐下低头也是正常，只是你不要装就好，坦白的承认就完了，对不对？那么在限制言论自由的同时啊，中国也在限制外汇的流出。之前呢 很多人炒美股啊，对不对？炒美股、炒港股啊，都是通过跨境券商将钱来转出去，然后呢进入海外的银行来出金。但是现在啊，中国政府开始封堵这一个漏洞了。当然他打出的名义啊，不是要说限制外汇出逃，而是说为了信息安全打的这样一个名义。中国官方的媒体人民网呢，在昨天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是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于2021年11月1日起实施啊，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在线券商富途控股和老虎证券呢，面临着监管的风险。文章就说了，富途、老虎等跨境互联网的券商呢，富途、老虎等等跨境的互联网券商在用户信息安全以及合法化、合规化方面呢存在风险。周四盘前呢，因为这篇文章，富途应声暴跌 11%， 收盘也大跌了 12 点多，而老虎证券呢在盘前就大跌 17%， 收盘更是大跌了 21%。 而这个消息呢也让今天的中概股啊是集体大跌。中国针对从科技、加密货币到房地产各行各业啊，发起了一系列的打击行动。那么人民网的这篇文章呢，可能会让中国的在线券商啊成为监管下一个打击目标。富途、老虎等证券呢在中国大陆啊是没有经济牌照的，但是中国公民呢可以在提交身份证、银行卡和税务记录等个人信息之后在网上开户。文章就说了，在完成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之后啊，这些个人信息到底去了哪里？当然了，信息安全呢只是他们打击的一个借口，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他们的命门，也就是外汇，不让外汇流出去。中国现在出入境可以说基本上都被封死了，有限的言论空间呢被堵死。你比如说像长津湖，对不对？罗昌平这个事情，就是说明中国对民间言论的钳制啊是越来越凶残了啊。而且外汇出境呢现在是越来越困难，移民呢也是越来越难，很多资金呢是流不出去，而且房子也难卖。所以中国现在可以说正在变成全世界的一个孤岛，这种闭关锁国，这种倒退啊是空前的。中国呢也正在变成全中国人的一个古拉格群岛，就是看门关之前呢有没有人，大家能不能逃出这个古拉格群岛。